好，弟兄姊妹，大家好，大家平安。
平安。
好，我们上一周的主日经文大家还记得吗？红海之歌哈，到红海旁边嘛哈，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红海的这个海边呢，大声唱这个红海之歌哈，这个高声在那感谢赞美神，士气高昂，有没有？好，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美妙的一个经验哈。我想啊，如果哈、啊、这个热度，当时他们热度一直持续下去，会怎么样？也就是说，一直持续下去，说不定在3500年以前啊，耶和华的名字啊，耶和华这个名字呢，神的名字早就已经传遍天下了，对不对？啊，但是呢，我们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哈、啊，因为当时这个以色列人对神的认识啊，还处在一个非常这个肤浅、非常幼稚的一个阶段哈、啊，所以今天的经文我们马上看到了。他们在红海旁边这么样的怎么讲，意气风发的哈、啊，过了红海，对不对？然后在那唱这个诗歌赞美神，但是不久之后，他马上啊就来到了这个另外一个地方，要接受考验哈、啊。所以今天的经文很简单啊，很简短啊，只有6节啊，就是刚刚弟兄姐妹在投影片上面所读的啊，就是那么6节啊。所以请大家仔细听，我只要花1-2分钟时间把这个故事大概简单说一下，这故事就可以说完了。那就是说以色列离开了红海，到这士气高昂的离开，但很快的他们就来到了一个旷野，一个旷野之地，那里呢没有水，然后 找了3天的水都找不到，没有水喝，很口渴，最后好不容易来到了第一个地方，第一个地方就是马拉啊，这个地方呢，在这边，结果发现了水很好，对不对？却发现说这水是不能喝的水啊，所以以色列人就在那边抱怨嘛，就在那抱怨。那摩西呢，就向神祷告。当摩西向神祷告以后呢，神就让这个水变成可以喝的水啊，这是第一段啊。然后又隔了几天以后，他们走到另外一个地方。就是这边所说的以琳，以琳这个地方，那里呢有丰富的水泉，以色列人就在那个第二个地方得到一个很良好的休息啊。这就是今天大概内容，是不是非常简单？好，一共6节啊。第一个地方叫什么？
马拉，
接起来吗？马拉啊。第二个地方叫什么？
叫做以琳
啊，以琳。这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故事啊，这是历史上发生的一件事情。那这个道理对我们有什么样启示呢？啊，我们要知道圣经任何记录在圣经里面这些故事啊，这些历史发生过的事情，一定是有它原因的，代表它重要，所以它记录下来。所以哥林多啊，新约的哥林多前书有这么一句话，我念给大家听啊。使徒保罗他怎么说的呢？他说这些事发生在他们身上啊，以色列人身上，都是要作为借镜，并且写在经上，这是要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啊。换句话说，以色列人这些经验啊，他发生这些事情，对我们这些新约基督徒是有启示的，是有作用的，而且有个警戒的作用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就安静下来，好好来看这6节圣经对我们。好，到底有什么样宝贵的功课啊？有什么样宝贵的功课？我们来看，15章22节啊，这里告诉我们说，以色列出了红海以后，来到了一个叫苏尔的旷野啊，苏尔的旷野，那个地方是一个干旱、非常干旱的地方，没有水可以喝啊，就像沙漠一样。他们在那边走了3天，非常干渴啊。我们知道人啊。不吃食物可以几天可以活的？有人禁食40天都可以的啊，但不能不喝水啊。但人如果不吃饭也不喝水，就没有水进来的话，会怎么样？几天之内就会死掉的。所以水是非常重要，比食物哈、啊、更短的时间里面就可以让人致死的啊。如果人没有进到水。所以以色列人这个时候呢，他们进入到一个非常危险的状态当中，这么多的人没有水喝，那怎么办呢？ 在一个危险的光景里面，这里就要问到说，他们不是才刚刚经过红海吗？神不是刚刚才给他们这么大的一个神迹来拯救他们吗？那么怎么神会把他们带到这个地方来呢？带到一个没有水的地方，然后三天找不到水喝，神这边的作为是不是有点让人家难以理解呢？啊，你设身处地为那些以色列人想，他们怎么想呢？啊，所以这边要让我们牢记一件事情啊，在我们继续之前，就旧约以色列这些经历和我们新约的这些基督徒的经历呢，其实怎么样是非常有紧密关系的啊。所以保罗刚刚这样讲嘛，说那些发生在以色列身上的事情，是给我们怎么样？是要警戒我们这些末世的基督徒的啊。我们基督徒呢，就像这里一样啊，他经过了红海，经过红海得到神的救赎以后，那么我们信主以后，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是不是信主以后就进天堂？是不是这样的？不是啊，信主以后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那就是一个怎么样，就是一个成圣的一个过程啊。基督徒信主以后就要成圣，是一个很 long process 啊，是一个很长的一个阶段啊。让我们来思想一下啊，圣经怎么告诉我们成圣的啊。首先我们什么叫做成圣要搞清楚。成圣是什么？成圣就是从就被分别出来的意思。当我们被分别出来成为圣洁以后呢，就可以归给神。再讲一次啊，成圣就是被分别出来，然后成为圣洁来归给神，这是成圣的意思。圣经里面所讲成圣呢，是分成三个阶段的啊，就这边所讲的，这三个步骤是什么？地位上的，还有呢渐进的，然后还有一个终极的啊，分成这三个步骤的。所以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成圣呢？是一个地位上的成圣啊，所以使徒保罗对这个哥林多教会这样讲的，他说你们是怎么样，已经洗净，已经成圣，已经称义了，已经洗净，已经成圣啊，已经称义了，他的已经意思说怎么样，已经发生的了，就从神来看到信主那一天，我们已经是成圣的。那是在地位上面是这样子的啊，然后我们再讲更久一点，未来将在天国里面，我们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完全的无罪呢？完全的圣洁，然后最后能够完全的来归给神呢？那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呢？那是在将来的日子啊，那是要等到什么时候呢？要等到我们身体的复活。那等到我们身体复活，到那个时候，我们才能够拥有一个完全进入到一个完全最后的一个阶段啊，那就是终极的成圣啊。那个时候呢，我们会生活在一个怎么样无罪的一个天国，没有罪的天国里面。我们那个时候也要完全的啊，完全的脱离了这个罪。那个时候就拥有一个不朽坏的身体，然后不再生病，也不再怎么样，不再犯罪，那是天国啊。所以我们需要知道，是罪呢把这死亡还有把这个疾病给带到这个世界来的，是罪的关系。所以在未来的世界里面就没有那个罪，既然没有罪，就不会有那个死亡，也不会有那个疾病，人会处在一个完全的圣洁的状态里面，人是在完全圣洁里面就不会生病了，然后也不会死亡，因为那个时候人就不再会被罪给玷污了啊，然后人就可以与这个一位神永永远远在一起了啊！然后疾病，待会经文还会让我看到啊。我们现在记一下有这样概念。那么呢，在这个在我们一个信主一刹那之间的这个地位上成圣，还有这样在天国里面那个最后阶段的那个完，那个、终极那个成圣。那么在这中间是什么？中间阶段是什么？从地位。到这终极的中间是什么呢？那就是一个渐进成圣的过程哈，渐进成圣的一个过程，这是一个怎么样漫长的一个道路哈，漫长到这是一条非常漫长、非常辛苦的一个阶段哈，因为怎么样？因为里面还有这个残存的这个罪在我们里面哈，我们呢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会和神征战， 对，和神怎么样拉锯，有个拉锯战。到底是神要在我里面做主呢，还是我们自己在我里面做主呢？你们觉得呢？应该怎么样？应该神要在我里面做主嘛，是不是？但是我们经常不是这样，我们跟神有拉锯战，所以这个过程又漫长又非常的辛苦。所以呢，我们就有了这样的背景以后呢，我们来有这层层观念以后，我们来看以色列人到底是在哪个阶段，他们情况是怎么样，来帮助我们了解今天的经文。所以这边以色列人这边讲到二十二节，讲到说他们来到这个苏尔的旷野，神的子民本来是期望说向北走，直接就进入到迦南，那是最好的，就像我蒙恩以后立刻怎么样，立刻得荣耀，这是非常好的，就是直接去 就好了。但是呢，这不是神的计划，不是神的计划。所以在进入荣耀之前，在进入到迦南美地之前，神反而带领以色列人到了一个荒郊野外，到个旷野里面去，很奇怪哈。因为怎么样，我们读圣经人知道，旷野是一个怎么样，是一个辛苦的地方，那也是一个锻炼对神有信心的一个地方，是一个学校，是一个神要给他们功课的哈。这就像说神虽然我们信主了，但神暂时还是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里面，为什么？因为在这里面我们要经历许多的事情，就像使徒保罗所说的，我们进入神的国，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所以旧约这一些人在这苏尔的旷野里面，他这实在是我们新约的信徒在世界里面一个小小的缩影，我们跟他们是很相似的，非常相似的。好，我们来看哈，以色列在这苏尔的旷野里面走了三天，找不到水喝，对不对？非常辛苦，非常难受啊，然后非常口渴啊，也有死亡的危险。但就在这个时候呢，他们来到了一个地方，叫做什么？叫做马拉啊，这个地方，这里面终于怎么样有水了？高不高兴呢？高兴啊，赶快去喝一口啊！哈，就跑去一喝呢。喝一点点而已，就喝不下去了。为什么？因为水是苦的啊，水是苦的哈。苦的水是什么意思呢？在荒郊野外，在一个旷野当中，苦的水是什么意思呢？很可能就是我们这边我们现代人所说的硬水，有没有？水很硬，里面有很多很多矿物质哈。因为旷野里面水呢哈，如果没有继续有水流进来的时候，这水会怎么样？会慢慢蒸发掉，对不对？慢慢蒸发掉以后，里面的矿物质是浓度怎么样？就越来越高，越来越高，高到一种程度，变成说怎么样？人一喝就生病了，人喝一喝甚至会死掉的哈。大家可能比较没有这种经验哈，所以很难想象。但有一件事情大家可以很清楚的，就是我如果一个人漂流在海上的时候，漂流了很多很多天以后，他可以不可以喝海水去解渴的？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啊？这样大家就明白了嘛？为什么呢？因为海水里面这个矿物质哈，盐巴嘛，盐巴就矿物质啊，浓度太高了，高到一种程度，你喝那个不能解渴，你反而会死掉的。所以再口渴，在漂流海上也不能喝那个海水来解渴的，是不可以的啊。所以以色列人在这个时候就遇到这样的状况。马拉的水是苦的，哈，马拉水苦的，所以这个地方，这个地名叫什么？马拉，对，马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苦的意思，哈，马拉就是苦的意思。所以旧约有一本书叫做《路德记》，大家有没有印象？啊，《路德记》的她的婆婆叫做什么？拿米，拿米的意思是甜的意思，哈，她的名字叫甜的意思，哈。但是后来他遭遇到很多很多苦难，回到家乡的时候呢，他叫大家说不要叫他拿阿米了，要叫他什么？叫马拉啊？为什么呢？因为他生命实在太苦太苦了，一点都不甜，所以他要他的周遭的那些叫他叫马拉，所以马拉是苦的，是这个意思啊。如果你实在记不起来这个名字哈，我不知道你们过多久就忘掉了。你看我在干什么？ 大家觉得我在干嘛？好，这个动作你要记得啊，我在跑马拉松啊，我在跑马拉松，跑马拉松苦不苦？苦啊，所以马拉就是马拉松那个马拉 ，OK， 它是非常非常苦的啊，非常苦的，在那个地方哈、啊，这样大家就永远不要忘记这地名了，对不对？马拉就是苦。那以色列人在所有的旷野当中非常辛苦，三天没有水喝，啊，然后好不容易在马拉找到水，又是苦的。这个时候以色列应该要做什么？你们觉得呢？非常辛苦，快要死了，三天没有水喝，他应该做什么？他没有答案吗？你觉得以色列应该做什么？去找水喝，已经找不到了，怎么办呢？祷告嘛，对不对？要呼求神啊！大家都忘记，那你就不能怪以色列人在这忘记了。好，就是要祷告，要呼求神啊，求神来帮助嘛啊！所以我们尤其不要忘记，当时在他们的前面还有什么？还有云柱哎，还有云柱带领哎。我们上次说云柱有四大功用嘛，对不对？那其中圣经告诉我们，其中一个功用就是遮阳。遮阳可以遮蔽阳光，可以在旷野当中呢，啊，比较凉快啊，这是显明了神的慈爱和怜悯。好，所以有遮阳，就像女人要打太阳伞，打那个在我们的家乡哈，要打太阳伞遮阳哈。你要知道这块云哈是高耸入天，对不对？从地上升到天上。啊，在现代的气象学里面的定义来讲，这种云叫什么云啊？啊，知道吗？叫做积雨云啊，积雨云啊，那么你看到夏天很热的时候，那么高的云，但它却是叫做积雨云，为什么呢？你知道里面水有多重吗？那个积雨云呢、啊，很容易就有几百吨、几千吨的水那么重、啊。你不要看它云好飘在天上，很轻的、啊，不是啊，它很重的、啊。你们水有几百吨、几千吨水在里面呢、啊，但是他们因为有上升的气流啊，把这个水呢拖住。但有一天那个水就 hold 不住的时候，水怎么样就降下来，就会那个时候就叫下雨，那时候就下雨。所以积雨云哈、啊，那么高耸入天的那个一大块白色的云从低到天上，这个是很重的，很可能就要很快就下雨了，对不对？那当时以色列人前面还是有云柱在带领他们的，他们应该想到，他们应该想到这个时候在困境当中，他们需要水的时候，最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要向神祷告，向神呼求哈。我在想哈，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些以色列有没有祷告呢？有没有呢？可能也有了，说了几句就放弃了，神没有听嘛，三天嘛。说了几句就没有放弃了，这很像我，非常像我。我们遇到困难会不会祷告？会呼天，会祷告，但是我们祷告呢不恒切，不恒切。所以从神的角度来看，我们其实根本就没有怎么样，非常严肃、非常认真去祷告。这从神的角度来看的哈。所以圣经在这边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什么？可以看到说，圣经并没有记载以色列人。这些以色列人遇到这么大困境，他们有祷告的没有、啊、他们只是可能说了几句话而已，但这个在神面前不算祷告。所以这些以色列人不祷告，那他们做什么？他们把精力放在哪里呢？放在哪里啊？就我们来看二十四节。所以圣经记载，这些以色列人就在那里发怨言，在那里抱怨。你不祷告，你就发怨言抱怨。没有好的东西，就有只有坏的东西了哈、啊。就在那发怨言，在抱怨啊。当然，他不敢直接向神抱怨啊，说神啊，你怎么把我带到这个地方来？他不敢这样讲，所以他们就向摩西啊，向人来抱怨。这是人，就是人的好像都是这样。让我们不要忘记哈、啊，他们怎么样？才刚刚的离开红海，对不对？士气高昂，现在遇到了危机以后，他们不祷告。却是抱怨，他们对摩西说什么呢？他们对摩西说：“我们喝什么？”这句话有没有问题？我们喝什么？ 一个问题，这是一个很正确的话嘛，对不对？如果你抱着一个寻求的心来说，我们要喝什么？好，我们喝什么？这两句话听起来都，这差在哪里？语气嘛，对不对？你的 tone 嘛，你的 manner， 你的这个，你的这个态度嘛，对不对？所以这句话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哈，但是完全就看你是怎么样的问出来的哈。所以现在出问题是在这些以色列人态度上面，咄咄逼人。在这个时候的以色列人呢，在这个阶段呢，他们是一个非常非常不成熟的阶段，像小孩子一样哈。因为小孩子遇到什么不顺利的事情呢，他们不会忍耐的，他们就吵啊，就是抱怨，这是孩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啊，不成熟。因为这个时候呢，他们只关心自己的需要，不太会去关心说大人的一些想法，不会的啊。那我们有时候在属灵上面，我们也落入到一样的光景里面。当我们人生遇到困难、遇到这个挫折的时候，我们也常常会抱怨我们的环境，我们也常常会怎么样对神失去信心。虽然我们不见得会去讲神的坏话，我们可能不会这样子，但是我们对神失去信心，我们就只会把自己的眼目呢定睛看那个，在看环境，看到困难上面，而不是说把我们眼睛定睛在怎么样，定睛在神的身上啊，定睛在神的拯救上面。我们常常做不到这样子啊，所以当我们把这个我们的眼目聚焦在我们的环境，聚焦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呢，我们往往会变得怎么样呢？往往变得我们的效率变得更低还更高。你一直想要解决你的问题，这时候你的效率是更高还更低？有时候会变得更低了啊，因为我们对环境会怎么样？看到这个环境不看神，只看这个环境，最后我们就会焦虑了，我们就焦虑啊。这个焦虑在我们里面就形成了一种内耗，一种精神上的内耗，不断的我们就被这个问题给纠缠住，不能仰望这个神，从这个焦虑当中脱离出来啊。所以主耶稣才会教导我们说一句话，主耶稣说不要为什么忧虑啊，不要为明天忧虑啊，因为明天自有明天忧虑啊，一天的难处怎么样，一天担就够了啊。所以我这个时候很重要，要把眼目调整。主耶稣说不是说你不要去管那些忧虑，不要去管那些难处，不是这样，他是说你要把眼目调整过来，不要被这些困境啊给把你给绑住了，以至于说你不能仰望这位神啊。所以神让以色列人让这个马拉有这样的遭遇呢，就是要怎么样，就是要曝露以色列人这个时候的光景啊。加尔文曾经这样说过一句话啊，他说神起初或许会想要给他们有这甜水喝的，但是神需要透过怎么样这个苦水来曝露他们的一个心中的一个光景啊，那种苦毒。所以以色列人这个时候心中经过三天啊，就把他们心中的苦毒给曝露出来了啊。所以这苦毒不是来自于外在环境，严格上来说，苦毒乃是来自于怎么样内心的反应，内心的反应啊。基督徒我们一直很不容易学好的一个功课呢，就是怎么样，就是不要抱怨，不要抱怨，而是要转向神，然后积极的相信神的良善，积极的寻求神的拯救。这个是我们基督徒不断要去学，要常常也没有学好的功课啊。所以就算神把我们带入到苦海里面，带入到马拉里面，我们都要相信神他是有良善的目的的，他是有良善的目的，这都是我们在成圣的道路上面必须学习的功课。好，刚刚讲到成圣怎么样，我们处在哪个阶段还记得吗？在最前面那个还是最后面那个还是中间那个？在中间那个渐进成圣啊，渐进成圣那个阶段啊，这是我在当中必须学习的，在困难当中来仰望神啊。所以所有的焦虑也好，抱怨也好，苦毒也好啊，都显明出来说我们怎么样缺乏一颗对神信任的一个态度，对神缺乏一个信任啊。 相对以色列人，摩西在这边却给我们做了一个正面的榜样。摩西有没有祷告？摩西有祷告啊。我们要知道摩西遇到同样的困境哦。摩西有没有水喝呢？摩西也是没有水喝啊，对。而且他还要再加上一个，就是大家还责备他啊，说你为什么要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来啊？所以摩西实在比这一些人他是更有这个理由啊，要抱怨的啊。但是我们看到摩西没有这样做，他在这边怎么样？他是向神呼求啊，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就遇到困难，不是抱怨，而是向神来呼求啊！刚刚问到大家，以色列人该做什么？大家没有想起要祷告啊！这个是要让我们警醒啊！遇到困难要向神祷告。结果发生什么事情呢？当他祷告的时候，他一个人祷告胜过了那些千千万万以色列上百万啊，千千万万人来抱怨。他一个人祷告胜过他们千千万万人的抱怨，抱怨解决那么多人的抱怨解决不了事情，摩西一个人祷告却解决了事情。所以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神不听众人的抱怨的，众人抱怨非常大声响彻云霄没有用，神不听，神却听一个人微小的声音，一个微小的祷告。这里可以告诉我们说这个抱怨是有害的，没有益处的，但是祷告呢却怎么样？却是大有能力的。所以这非常重要，祷告可以改变我们的环境啊。所以神呢听了祷告，神就指示摩西怎么样呢？把一棵树丢在水里面啊，这个水呢就得到医治了啊。水得到医治以后，就是从甜的啊，从苦的变成什么？变成甜的啊，就是我们的现在软化啊，把水给软化了啊。去掉那些这些矿物质，神怎么做不重要啊，因为在神他凡事都能啊，这个是对神来讲是小事一件，神就把这水给软化下来啊，医治了这水，使这水可以喝。早期的教父啊，在教会历史里面，早期的教父有些人是把这棵树啊和耶稣的那个十字架给连在一起啊，连在一起。我个人是觉得说圣经这边好像没有那么强的证据可以把这样证明说这边有这样的预表性的，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讲，以色列人在这当中所经历的的确是一个十字架功课，是一个十字架功课。以色列这边所经历的就很像徐尔健徐老弟兄以前常常在讲道所说的，在苦难当中记得吗？学习顺从，怎么样？他来这边讲一百次讲道，他就讲一百次的，在苦难当中学习顺从。好，因为以色列人碰到这个环境是神给他们的环境，是神带领他们到这个马哈的，所以他们要在这些苦难当中学习顺从啊，要信靠神的带领啊。遇到艰难的时候，切切向神祷告。我们来看第二十五节啊。面对这样抱怨的以色列人，神在这边最惊讶的地方是什么？最惊讶、最令人惊讶的地方就是神没有去怎么责备他们啊。神对他们仍然有恩慈，神对他们仍然有忍耐啊，神仍然带领他们。就算说以色列已经经历了那么多的这神迹奇事，他应该要为这种抱怨啊，为这种缺乏信心来被神责备的，应该是这样子的。但是神没有这样做，他反而怎么样，放下自己的尊严啊，然后为他们行使了这样的神迹，把水给变软了啊，让他们可以喝啊。神是降杯啊，神是降低了他自己的这个身份啊，为他们来做这件事情。然后神这边就教导以色列人，他说什么？说这一切的艰难啊，其实怎么样，都是来自于神的试验，都是来自于神试验，为的是要训练他们，要能够听从神，听从神的话啊。神让以色列人在马拉所遭遇的这个经历呢， 其实就是一个神的训练，一个试验啊。所以当以色列人抱怨这一切的时候，抱怨的环境的时候，他们其实不是得罪人，他们是在得罪神，他们等于说在指责神做错事情了，把他们带到这个地方来啊。所以这个艰难的环境的背后，真正的背后那个主是谁啊？真正背后的是谁？就是我们的主耶和华神啊，就是这位神在背后。神是有主权的，神是有智慧的，神也有他美意的。他们把这一些人带到马拉来训练他们，来试验他们，就是要让他们学习怎么样顺从神啊，顺从神。为什么要这样做试验呢？难道神不知道他们光景，说要试验试试看吗？是这个意思吗？为什么说试验？试验不是说神不知道他们心，试验乃是说到什么？说到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的心呢？大家明白吗？神的试验不是说神不知道他们，而是他们自己不知道他们自己啊。就像我们一样，我们最大的难处是什么？我们最大的难处常常是我们不认识自己，我们其实并不了解说我们自己有多么不成熟。所以有的时候神必须要兴起环境来去怎么样把我们的本相给透露出来，把我们本相给暴露出来，好叫我们能够认识自己。我们这样我们才能够敏感到自己有多败坏啊，自己脱离神的心意到底有多远。而这一切啊，在平常是看不出来的，看不出来的，只有当神兴起环境的时候暴露了我们自己的本相，我们才能怎么样回头一想，原来我是很糟糕的人，这个时候我们才有个改进的空间啊。神要怎么告诉我们？神又不是说直接说话，你这里做错了，那里做错了。神不会用声音来直接跟我们说话，但神怎么样？是用环境来告诉我们，来把我们的本相给彰显出来，也给暴露出来。这就是所谓的试验，这是试验的目的，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确实的光景。这段经文还告诉我们说，他定了律例典章，律例典章，这律例典章很可能就是一个简易版的律法啊，简易版的这个律法。因为我们知道哈，比较全面的律法呢，是要再过几个月啊，当他们来到西乃山下的时候，神在那边颁布全面性的这个律法，非常全备的哈。那是在几个月以后的事情，但神在这个时候就已经开始颁布了。一点一滴的律例典章啊，这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契约啊，小小契约，神在这边期待以色列人要在这当中要能够遵守的，要能够遵守。神要求他们什么样？要留心听耶和华，行他眼中看为正的事情，留心听他的诫命，守他的一切的律例啊。这样经文讲的。简单的说，就是要听神的话，要顺服神，顺服神的带领啊。所以这里面教导什么呢？这里教导我们说，神虽然是无条件的拯救了我们，但是他跟我们是有立约的关系的。神不是只有跟以色列人立了这个约啊，有这个契约，有这个律例典章。神跟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也有是立约的啊。神对他子民有没有要求？有没有？神对我们有没有要求啊？当然有要求啊！这些要求都写在他的约里面，圣约里面，写在这本圣经里面。所以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信主以后，虽然神无条件拯救我们，但我们的责任就怎么样？就是要听从神的话，做神所喜悦的事情啊！有了这神的约，有了神的话语，有了圣经，我们才能够怎么样？才能够行在正道里面，我们才能够借着这个圣经的话语，知道说我们偏离神有多远。这是神立下那个律例典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然后我们再来看疾病，刚刚讲到疾病，第二十六节这边说到什么？神在应许以色列人，只要以色列人听神的话，遵从他的律例典章，神就不将那个加给埃及人 那个疾病呢加给以色列人。因为怎么样？因为神是医治的神，神可以医好他们的疾病，可以医好他们的疾病哈。我们要知道哈，在旧约里面，圣经经常是把疾病和罪是连在一起的，疾病和罪连在一起。其实罪呢，它也是一种病，也是一种病，是一种灵性上的一种病。所以一个是肉体上的病，一个是灵性上的病，都是病啊。所以不管人自从亚当夏娃以后，身心灵所有全面性的生病啊。所以论到神的医治，在旧约里面呢，他常常就是说，不是只是单单医治身体的疾病，他也要医治的灵性上的疾病啊。所以诗篇103篇这边有一句话，他说。神怎么样？要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的疾病。我们看到身体的疾病和罪孽是连在一起的。神要医治，他就要医治整全的医治，要把这个人要做个完整的医治，这是神的一个心意哈。所以我刚刚提到，成圣有三个阶段，最后一个阶段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终极的。对，终极的这个成圣呢，在那里面，就是在天国里面，人拥有了一个不再朽坏的身体，人是不会再生病，也不会再死亡的。为什么？为什么会那样呢？因为在终极的成圣之后，在那个天国里面，我们的罪已经完全被去除了。我们现在还没有，但是到那个时候，罪是要被完全去除了。所以，我们那个灵性和我们身体，整个人被人。被神怎么样完完全全医治了、哦、那既然不没有罪在当中，当然怎么样，在天国里面就不再有疾病，也不再有死亡了、哦、因为我们知道疾病和死亡就是罪的后果，是因为有了罪才把疾病才把这个死亡带到了世界里面的、哦、我们这样讲要小心、哦、我们生病、哦、我们生病是怎么样，是不是罪造成的，是不是？我们的生病不见得就是说我们犯了某一个罪造成的，不是这样讲的。但是我们的病，生病的这病的本身是不是来自于罪呢？是的，啊，因为在神所创造世界里面没有，并没有病这个东西的。你在伊甸里面没有，所有病也好或死亡也好，都是罪的后果来的。所以我们可以说 ，in general。的确，疾病就是来自于罪，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我们不要对号入座就是了啊！不要说我们生了一个病，我今天感冒了，我是因为我是犯了哪一个罪造成的？不需要这个样子啊！以色列在这边，他们只要听从神的律例典章，神就要叫他们远离罪的后果啊，让他们怎么样不会生病啊？这是表明了一个神的一个心意。神要怎么样？要给他们一个整全的一个医治，既叫他们能够听神的话，除去他们这个灵性上的这样子的一个疾病，也要医治他们身体的疾病啊。这是在旷野当中哈，一个非常非常一个特别的时期啊，非常特别时期。这是神要叫以色列人看到，或者让我们看到将来天国的光景的。这是一个非常特别时期啊。不是一个一般性的原则，不是说我们好好的进钱过日子，我们就不会生病，不是这样子的啊。因为我们要知道，以色列这段历史是非常特别，他们甚至在40年当中，衣服有没有穿破？没有穿破，鞋子有没有穿破？都没有穿破。神有个特殊的一个带领，要让他们看到天国将来是什么样子。天国没有疾病，天国也没有败坏。将来天国里面衣服也穿不坏的，我相信是这样子的啊，一样情况。然后他们这个时候经过马拉的经历以后，神扑落了他们失败以后呢，神就带领他们到这个以林这个地方啊。可以，我们可以刚刚说，可以这样讲，刚才那个马拉那个经历哈、啊，以色列是失败的还是成功的？是失败的，因为他们抱怨嘛啊。不断抱怨啊， 但是神他并不是一位功利的神，他也不是一个交换的神。神不会说，哦，你今天做得好我就爱你，那你明天做不好我就不爱你。神会不会这样子？会不会这样子？不会，只有谁会？只有我们做父母的会。你今天乖一点我就爱你，明天不乖我就不爱你。这个是人，不是神。神不会这样做的。虽然以色列在马拉失败了，但是神顾念他们在旷野当中非常的辛苦，就带领他们到以林这块地方，在那边可以好好休息，可以在那边重新得力。那以林呢，它是一个，这个地方是一个世外桃源，是沙漠当中的一块，怎么样，一个绿洲一样。那里有多少股水泉？十二股水泉。有多少周棵的棕树啊？七十棵啊。这十二和二和七十啊，它可能只是一个象征的啊。十二代表什么？代表十二个支派，十二支派。七十代表什么呢？七十是代表后来上这个西乃山啊，上西乃山那个七十位长老啊，当时以色列有七十位长老啊。所以其实以林可能是怎么样，它有更多的这个水泉，有更多种树，非常非常多，但是就以那个最大的那十二个水泉作为代表，然后用最大的那七十棵棕树来做代表。好，这就说明什么？说明这个以林这个地方它有非常充足的自然资源，可以怎么样呢？可以满足，可以供应所有的以色列人的需要，每一个人都有水喝，每一个都有水喝，非常的富庶的一个，好像沙漠当中绿洲，非常丰富资源的哈。所以在过了红海之后，经过几天辛劳，神带领他们到以林来歇一歇，休息一下哈。这象征我们什么呢？象征我们一生的这个天路历程。好，我们是在一个渐进成圣的过程当中，非常辛苦。在一生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常常也要这样子。有时候要在以林要休息下来，好，暂时在那边休息一段时间，重新得力，这样才可以迈向我们的下一站，走到下一站里面去啊。神非常清楚知道，弟兄姊妹，神非常清楚知道，如果我们全部都是马拉，会怎么样？在这个成圣的道路上面，如果我们全部都是马拉，会怎么样？我们就每天都经受考验，每天都要考试的话，我们就一直消沉了，我们就灰心丧志，常常失败。但是如果我们全部都是以林，会怎么样呢？一直在享受，你会怎么样？我们就永远学不会机遇，永远学不会属灵的机遇。我们在神面前就无法培养那种对神的活泼的信心了，因为这个信心往往是要在困难当中才都被建立起来的。只有神知道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的平衡过日子的。所以在这个路上，艰苦的这个成圣道路上面，渐进成圣道路上面，神有一天会给我阴天，有一天会给我阳光，不一定的，不一定的。有一天他给我以林，有一天又给我玛拿。神为的就是要在这起伏当中来去造就我们的属灵生命的啊。六节，今天经文就结束了啊。这段经文教导我们很多很多功课啊。民数记啊，旧约有个叫民数记第33章，它记录以色列在出埃及的过程当中，到旷野当中，一共有几站呢？一共有42站。他们去了42个地方，那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以林啊、马拉这两个是42站其中的2站。马拉就是那个马拉松的马拉啊，很苦很辛苦的那个马拉。另外这个以林啊，这2站啊，神知道啊，神知道我们，神是一位有计划、有次序、有智慧的神，这一定是我们需要了解的哈。在这42站里面，每一站都有神的安排， 每一站都有神怎么样的一个教导，神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以色列这个乌合之众给带领出来，让他们做天国的子民啊。他们本来是乌合之众的，在埃及，但是他们被神召出来做神的百姓，成为神的子民，神就怎么样会负责任的，负责任到底来去训练他们，来教导他们，帮助他们成圣。这个是神在做的工作啊。这条成圣的道路，渐进成圣的道路是非常非常艰辛、非常辛苦的啊。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红海的经历啊，当作是一个地位上的成圣，那么这个四十二站的其他的那几站呢，那就是怎么样？就是一个渐进成圣的过程。在以色列这四十二站的每一站里面，他们有时候流泪，有时候在那欢笑，有时候他们失败了，有时候他们成功了啊。以色列的这段经历呢，不单是让以色列人认识了自己，而且也让他们让这一些人认识了神啊，不只是要明白自己，也要明白神啊。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看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如果神是一位交换的神，是一位公义的神的话，那么以色列人从马拉失败以后，神应该要给他们更多难处，去责备他们，去训练他们，对不对？但是神却给了他们的下一站叫以林，非常奇妙的一个绿洲，可以让他们休息的地方。所以这个告诉我们什么？这告诉我们说，神是有律法、有要求、有公义、有圣洁、有管教的这样一位神。但是呢，神怎么样？同个时候，他也是一位慈爱，他也是一位有怜悯、有恩典的神。所以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啊，就当我们人生在失败以后呢，当我们失败以后，如果我们以为说神就不爱我们了啊，就以为神不喜欢我们，要远离我们了啊，那么我们就中了仇敌的诡计了，我们就中了仇敌诡计啊。所以从马拉到以林啊，我们看见在以色列这个旅途当中，都在神的带领当中，神赐给他们一站一站的功课，目的在哪里呢？目的就要叫以色列人能够认识神，并且怎么样？认识自己，认识神，认识自己，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也是一样，在成圣的道路当中，就是要来去认识这位神，也去认识自己啊。所以，我们有时候也会有马拉的这个经历哈，跌倒了，跌倒了，哎，奇怪啊，我们跌倒了，神怎么好像不计较呢？神好像不计较，我可以继续走的，没有任何后果，好不好？好不好？我们要知道，我们会要补考的，跌倒了要不要补考？要补考，但是不是马上补考？我们不要把神想象成是这么样的一位，你今天做不好我就不爱你的，不是那样的神啊。当我们听到补考的时候，我们一方面我们需要警醒，我们失败以后是需要补考的，所以我们听到补考，一方面需要警醒。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不要害怕，不要躲避，反而是应该要高兴的，反而是应该要高兴，因为我们失败了还会有补考的机会啊。失败以后还有补考机会，是好还是不好？好啊，好的，太好了。如果失败以后我一次当掉了以后就永远当掉了，那不惨了嘛，对不对？所以失败以后补考是一个非常大的恩典，神会给我们的。这次失败，我们下次就怎么样？勉励而行，我们还会有得胜的机会。所以这次失败，可能是神怎么样，不会让我们遇到任何后果，他反而带领我们到野营去，让我们休息一下，让我们休息一下。所以神并不会马上的责打我们，他反而让我们休息，有机会将来去面临新的补考。现在最重要的，在这个时候怎么样？就要在神的恩典当中，好好的休息。恢复过来，恢复过来啊！所以愿今天信息哈，我就停在这边了哈。 今天信息激励我们每位弟兄姐妹，在成圣的道路上面好好的来依靠神。有失败的时候呢，不要怎么样，不要怎么样紧张，神会可能给我们引领的，但也要这样，我们要警醒。Who knows？ 隔没有多久以后，他们又到马拉呢，对不对？又会有补考的时候了。他们那个时候第二次就要抓住机会，要在当中要得胜。无论如何，在这一条道路上，在人生我们里面有42站，在人生42站里面，每一站里面学习神要给我们的功课，叫我们能够认识神，也能够认识自己。阿门。
阿门。
让我们一起低头，有个简短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赐下这样宝贵的这样子一个历史，主，让我们能够看到主你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主啊，你实在是怜悯恩待我们。主啊，我们常常人生有失败，有痛苦，主啊，甚至有苦读，有怨埋怨，主啊，但是你仍然耐着心，主啊，带领我们这些不成熟的人，主啊，能够渐进的成圣，能够逐渐的长大成熟，主啊，让我们能够变成像你一样，主啊，满有这个圣洁的这样品格在我们里面。我们感谢你，求你继续的恩待我们，主啊，帮助我们，主啊，在前面的道路引导我们走过一站又一站我们人生的道路。我们谢谢你，将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门。